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10月9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9点至10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短波7575千克，41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关注人民币不断贬值，美中贸易战导致中国和美国液化石油气进口停顿，特朗普在白宫为卡亚洛大法官举行宣誓仪式，特朗普表示没有计划解雇司法部副部长，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美国对中国在人权和南中国海等几个方面的行动表示严重关切。蓬佩奥在北京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我们有根本分歧。乔治城大学教授、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车维德对美国之音表示，
I think the relationship is going to be pretty much on this very confrontational track, at least through the midterm elections.
车维德说，他预计美中关系正在走他所说的对抗性非常强的轨道上，至少延续至下个月的美国选举，或者会更长。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阔杰报告国际新闻。
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人民币不断贬值感到关注。美国财政部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一对彭博新闻社话，美国财政部正在考虑紧系唔系喺下个礼拜推出嘅报告中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中国央行喺星期日宣布年内第四次降准，下调部分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呢一个决定被认为会大大增加人民币贬值嘅压力。星期一中国国庆长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双双跌破 6.93 的关口。过去六个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价值已经下跌了 9%， 这个是亚洲最差的外汇表现之一，使得美国越来越关注到中国是否在美中贸易争端加剧之际故意弱化它的币值。财政部这位不愿意具名的高级官员说，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中国货币的动向以及最近人民币贬值的现象，但是他并没有讲明细节。彭博新闻社报道说，美国财政部长鲁钦面临来自白宫的压力，要求在下个礼拜公布的报告中将中国正式列为货币操纵国。随着美中贸易战的展开，中国对包括液化石油气在内的3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导致从美国入口的液化石油气在2018年大幅减少，到8月底几乎完全停顿。据路透社报道，中国2017年从美国入口的360万吨液化石油气，使到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液化石油气供应国。但据市场分析，中国从美国的入口2018年头八个月降低到去仅仅100万吨，而2017年同期为210万吨。自报复性关税八月底开征之后，没有美国的液化石油气船靠近中国港口。对美国联邦参议院投票确认卡亚洛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倍受鼓舞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昨晚星期一晚间在白宫为卡亚洛举行过宣誓仪式。
On behalf of our nation, I want to apologize to Brett and the entire Kavanaugh family for the terrible.
由特朗普提名的卡洛在参议院以几票优势确认他出任最高法院这个终身职位，几个钟头之后就正式宣誓就任。不过特朗普和共和党人希望对这位53岁的保守派法官的任命能够激发共和党选民在11月中期选举中踊跃投票。中期選舉將會決定國會的政治控制權。特朗普在2016年競選總統時誓言將任命保守派法官出任由9個人所組成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並提出一個可能人選的名單。隨著卡亞洛的就任，特朗普已經從這個名單中提名了兩位大法官，包括去年就任的尼爾戈薩奇。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没有计划解雇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罗森斯坦负责监督特别检察官穆勒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选举的调查，以及特朗普是否试图阻挠调查，妨碍司法公正。特朗普星期一离开白宫前往佛罗里达州发表演讲，罗森斯坦和他同乘搭空军一号。他对记者说，他和这位司法部第二号人物的关系非常好。这位美国领导人偶然会抨击罗森斯坦对穆勒调查的处理方式。特朗普说，他在成为总统之前不认识罗森斯坦，但现在他认识了，他和他相处得很好。特朗普和罗森斯坦在飞机上的会面持续了约45分钟。白宫发言人表示，这意味着罗森斯坦仍然有工作。这位发言人说，这两个人和其他官员讨论了执法、边境安全等问题。美国负责国际安全和不扩散的助理国务卿出访亚洲三国，争取获得支持，加大针对北韩去核的压力。美国助理国务卿福特将会访问新加坡、越南和泰国，预计他将强调全面实施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北韩的决议，以及维持经济制裁的重要性。南韩总统府在星期二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将会邀请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访问平壤。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说，文在寅总统下个礼拜访问欧洲期间，将会和教宗方济各见面时转交金正恩的邀请。这位发言人还说，金正恩上个月在和文在寅总统举行峰会时表示，希望邀请教宗方济各访问北韩。据星期一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民众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信任度降低到去39%，为四年来的最低。普京较早前推行了具有争议性的政策，延长了俄罗斯民众的退休年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美国媒体和专家替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被失踪和调查，贸易战阴影下中国央行大幅降准应对经济颓势。不过我们先来讲讲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北京会晤气氛不和，美中互相批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美国对中国在人权和南中国海等几个方面的行动表示严重关切。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北京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我们有根本的分歧。在这样的一个外交场合，两人都使用了不同寻常的直白语言。王毅指责美国加剧了和中国的贸易紧张关系，并且表示华盛顿和台湾打交道的方式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北京认为这个自治的岛屿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如果中国试图以武力夺回台湾，美国有义务帮助台湾。在星期一会面的前几天，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军事侵略、商业盗窃、侵犯人权以及试图干涉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星期一会面结束之后，美国发布的一份文件显示，蓬佩奥直接谈到了美国和中国之间不同的领域，包括南中国海和人权问题，他强调了海峡两岸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王毅说，中美还是要坚持走合作共赢的正道，不应当陷入冲突对抗的企图。美国和中国目前还是处于贸易战之中，双方都对对方的进口产品加征了数十亿美元的关税。乔治城大学教授、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车维德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说他认为王毅表现出的部分愤怒证明中国人对贸易战感到非常不安，他们一直认为美国将会罢手，这些显然不是美国只是做的事。车维德又说，他预计美中关系正是走向他所说的对抗性非常强的轨道上面，至少延续至下个月的美国选举，或者会更长。一个明显的合作领域是北韩，美国正是试图说服北韩放弃核武器，中国是北韩最亲密的盟友。美国国务院表示，蓬佩奥和王毅重申了他们的共同决心，就是按照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达成的协议，实现北韩最终可以全面验证的无核化。今年6月，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新加坡首次舉行了歷史性的峰會。聲明又說，美國和中國在他們施加壓力的行動方面保持一致，並且承諾如果平壤迅速去核，北韓將會擁有光明的未來。馮佩奧從南韓前往中國，他在這個之前和南韓總統文在寅討論了北韓問題，文在寅隨後對馮佩奧的訪問表示感謝，並且對金正恩以及特朗普可能舉行的第二次峰會表示良好的祝願。馮佩奧又說，當他在平壤的時候，他和金正恩為即將來臨的第二次峰會的地點和日期調整了選項。馮佩奧隨後在推特上面說，訪問平壤期間，他和金委員長進行了愉快的會談，他們繼續在新加坡峰會達成的協議上面取得進展，並且多謝他招呼了他和他的國務院的團隊。馮佩奧曾經表示，他和北韓會談的目標是確保彼此理解雙方真正想要達成的目標，以及彼此如何取得在新加坡做出的承諾。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一夜之間，孟宏偉失去了兩個職務，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和國際刑警組織主席。自从九月底在法国登上一架飞往中国的班机之后，他就失踪多日，在国际间提出疑问后，如今总算有了下落。根据中国官方的讲法，孟宏伟收受贿赂，涉嫌违法，正在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这位昔日的中共警察高官兼全世界第二大国际组织一把手的突然陨落，在世界各地引发种种猜测和讨论。有人说他卷入了海航董事长王健今年夏天在法国的离奇坠亡事件，有人说他未能够将一位北京不喜欢的意见人士引渡回国，亦有人说他是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又一个牺牲品。十月八号星期一，中国公安部网站首页的一篇文章在盛赞对孟宏伟的调查非常及时、完全正确、十分英明的同时称，坚决彻底肃清周永康流毒影响。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曾经是中国国内安全事务大总管，2015年以腐败罪被起诉，判处无期徒刑。孟宏伟是周永康仕途睇好期间升任公安部副部长，并于他落马后的第二年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曾经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美国作家、新闻工作者比尔·毕晓普提出了自己的猜测。他说，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孟宏伟被送到国际刑警组织，目的是将他和他的党羽分开，并等待时机令他落网，在党的政治面前一小出国际闹剧不足挂齿，又或者孟宏伟向外国机构提供了情报。上世纪末曾经担任驻华记者的美国学者理查德·霍尼克在推特上说，早在80年代，他的一些驻北京的记者同行就决心不再就政权的动机问为什么，因为答案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因为他们可以这样做。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苏菲·李查森今年较早时候曾经在一个公开场合说，国际刑警组织是一个臭名昭著、不透明的组织，中国公安部部长孟宏伟出任该组织主席更加令他的声誉陷于危机。孟宏伟自从2004年出任国际刑警组织中国中心局局长，近来饱受国际舆论诟病的红色通告很多出自孟宏伟之手。不过包括李查森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即使孟宏伟真的犯了罪，亦应该确保他获得正当的司法程序。纽约华人律师高光俊则说，双规本身就是同法律完全冲突，哪怕是共产党自己的法律，不过中共在处理孟宏伟事件上手法太粗糙、太荒谬。他说，按照中共一贯做法，一旦要处理一个高官的时候，尽量要做到是他的所有家属都在控制之内，才能够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反弹。高光俊说，当局本来应该使孟宏伟的太太亦回到中国，这个本来不是什么难的事，现在他向法国警方求助又召开记者会，搞到中国当局很被动。高光俊和国际刑警组织打过不少交道，他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他代理过很多红色通缉令的案件，你在国内因为政治原因或者权力斗争失败，商人也好，官员也好，你逃到国外去，他们也有办法通过国际刑警直接全世界被他发红色通知。在他看来，无论是做官还是生意人，都没有任何法律保障。至于说普通老百姓好像范冰冰这样，就更加不用说了，失踪就失踪了。高光俊律师说，相信通过孟宏伟的事件，国际间会越来越多的认识到国际刑警组织不能够偏离他的宪章，不能够成为迫害人权的工具。孟宏伟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一职目前由该组织高级副主席来自南韩的金正阳代理。11月在亚联酋召开的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将选出下任主席。流亡美国的中国法律学者滕彪在推特上说，不要选举中国官员作为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他们绑架令人失踪同受酷刑，他们自己亦会被中共绑架，被失踪被酷刑，他们是犯罪专家，不是调查犯罪。美国中国问题学者张家敦赞同他的看法，他说不应该允许中国官员加入任何国际组织，直到那个国家遵循国际规则。孟宏伟事件显示，当试图与一个秘密敌对国家接触时会发生什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在国际刑警组织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失踪。中国当局在国际社会提出疑问后，宣布孟宏伟涉嫌受贿违法，正在接受调查。美国一些专家和媒体认为，孟宏伟事件反映出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中国的处理方式令人震惊。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公安部在星期一表示，孟宏伟涉嫌受贿违法是咎由自取，坚决拥护和支持对孟宏伟监察调查。孟宏伟是在9日下旬前往中国之后是失去了音讯，住在里昂的孟宏伟的妻子在上个星期五向法国警方报警。孟的妻子星期日在里昂举行记者会，介绍孟宏伟失踪的相关情况，表示要追究真相、正义和历史的责任。随后中共的中纪委官网发布简单的通报，指孟宏伟因为涉嫌违法正在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而在几个小时之后，国际刑警组织表示已经收到孟宏伟立即生效的辞职信。64岁的孟宏伟2016年11月开始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职务，任期4年，他是首位出掌国际警务机构的中国公民。明显的中国高层有激烈的内斗。中国的问题专家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表示，现时有很多的传言，但要过了一段时候，大家才能够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孟宏伟的事件亦都引起了美国主要媒体的关注。纽约时报表示，拘留孟宏伟即使是按照在习近平领导下越来越威权主义的体制标准来看，亦都是令人震惊。纽约时报说，中国寻求合法性，并且是在国际组织当中发挥领导作用。孟宏伟被任命为中国首位国际刑警的组织主席，就被很多人认为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在未有通知国际刑警组织的情况之下，孟宏伟就被失踪以及是调查，破坏了这种的劳力。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认为，孟宏伟事件之后，任何国际组织在考虑任命中国籍官员之前都会三思。孟宏伟当初出任国际刑警组织领导人的时候，人权组织也都已经表达了关注。路透社的一篇报道提到，人权组织担心北京可能会利用他的职位追捕海外的异议人士。北京过去一直向其他的国家施压，要求这些国家逮捕以及是遣返被北京指控犯有从腐败到恐怖主义等各种罪名的中国公民。美国另外一份主要的报纸《华盛顿邮报》说，孟宏伟出任国际刑警组织最高负责人，原本是要协助北京捉捕潜逃的涉腐官员，而他自己却是因为涉嫌腐败而被带走调查。这个对这位中国高官来讲，可谓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反转。华盛顿邮报还表示，在孟宏伟担任主席一职以来，中国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交了一长串的涉嫌腐败要求引渡在逃的人员名单。 自从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中纪委在党内上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腐运动。纽约时报说，孟宏伟被扣押是意味着党内事态的重要性超过了中共对国际合法性或者透明度的关注。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习近平的反腐是选择性反腐，以反腐为名扫清政治障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国庆长假的最后一日，中国央行宣布今年年内第四次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即使中国央行表示这次降准是为了改善中小型民营企业融资，但是分析普遍认为这个是中国政府被美中贸易战阴影下的中国经济解困的最新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不过在长假期的首个交易日，中国金融市场遭遇到股汇双杀，上证综指大跌 3.72%，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跌破了 6.91， 再度是向破7迈进，显示在经济增长放缓以及是贸易战长期化的双重压力之下，中国投资者的情绪异常低迷。中国人民银行在10月7号宣布，从10月15号起下调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这次的降准将会释放1.2万亿元的人民币的流动性，折合大约是1747亿美元，其中4500亿元是用于商业银行偿还10月15号到期的中期借贷，而另外大约有7500亿元可用于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以及是创新型企业提供融资。这个是中国今年以来第四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幅为1%，幅度和今年四月持平。今年一月，中国央行对部分商业银行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四月份，中国央行是降准100个基点，六月份再降50个基点。这次降准正值是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而且是在短期内毫无缓和迹象的时候。美国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10%关税的措施已经是在9月份生效。特朗普政府表示，如果找不到解决方案，对这一批商品的关税税率将会在明年1月1号起自动上升到 25%。 华尔街日报援引渣打银行经济学家丁爽的说话报道，在贸易战的背景底下，中国高层不希望外界认为中国经济疲软，领导层对实现今年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非常看重。美中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今年下半年正在是逐渐地显现出来。9月份中国新增出口订单下降到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随着出口订单的下降，民营的汽车、机械等产品制造商扩张停止。九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0，落在荣枯线上，比八月份低 0.6%，终止了连续15个月的扩张态势。受访港商是反映市场需求低迷，出口销量减少，显示关税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开始显现，而企业对经营前景的信心亦都降至9个月的最低。上个星期，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有关美国政府中国政策的长篇演说。彭斯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在贸易领域对中国采取坚决的措施。彭斯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对北京采取行动，直到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永远消失。美国亦都将会继续坚定地立场，直到中国政府停止强行技术转让掠夺性的做法。不过，宽松的政策将加剧人民币进一步贬值的压力，而这个正正是引起美国官员的关注。一位美国财政部的高级官员在星期一就表示，美国继续密切关注人民币的动态，仍然对人民币最近的一些贬值是感到关注。更加广泛地说，美国对中国从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偏离开来， 并且继续依赖对宏观经济以及贸易环境造成影响的非市场机制感到关注。这位官员还说，在美国财政部下个星期发布的每半年一次的货币报告当中，美方将会列出这些的关注。宽松的货币政策亦都可能会引发资本外流，中国央行亦都不能够保证释放出来的资金将会一定会流入到给予中小企业的贷款融资当中。与之前几轮的降准相比，这次的降准央行并未有对银行如何使用额外资金给予更多的具体限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选择半导体企业家而不是政界人物担任特使参加亚太经合会议，这个将给予台湾展示他在科技而不是在地缘政治上独树一帜的一个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从台北发来报道。退休的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亦即简称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将率领台湾代表团参加下个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台湾官员通常派政治人物参加预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会出席的这个场合。台湾总统蔡英文10月3号宣布特使任命的时候说，他选择张忠谋是因为他在全球产业中的地位，张忠谋是与世界领袖讨论台湾科技的理想人选。台湾智库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董事长梁国元说，
算是最好的一个人选的了，因为毕竟台湾的这些所谓的 politician 呢，他们国际上的影响力。
梁国元说，张忠谋有资格成为最佳人选，因为最重要的是那些所谓的台湾政治人物，他们的国际影响力不够高。他认为张忠谋将在适当时候帮助台湾发声。台湾自从1980年代以来成为个人计算机，尤其是最近成为智能手机的异构体制造枢纽。台湾的公司经常为苹果公司和其他大厂牌代工生产配件，大部分硬体的芯片是由台积电制造。现在台湾的领导人希望将价值大约五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技术产业更多转移到软件方面，例如手机应用程序以及软件硬体组合，以符合世界潮流。台湾的中央政府正在自推动科技产业更加依赖自创品牌而不是代工。台湾总统府网站上说，蔡英文要求张忠谋的代表团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发掘合作机会，告诉国际社会知台湾的实力和经验，以及对于拥抱数位未来的愿景和理念。梁国元说，张忠谋的公司早已经海外驰名，1987年张忠谋创建台积电，并将这家公司打造成制造电子设备所需要芯片的世界最大签约厂商。当时台湾官员请他从任职的美国德州仪器公司回到台湾，帮助开启台湾的技术产业。张忠谋在纽约登记的公司2017年申报有310亿6000万美元的税收，利润为110亿1000万美元，这个被认为在全球科技投资公司中的领先者。87岁的张忠谋今年6月退休。梁国元说，其他世界领导人能够理解台积电的优势，这个使到张忠谋得以跟他们谈论管理方面的议题。政治学者认为，张忠谋善于沟通，没有政治背景，中国不太可能在东盟会议上对他有成见。台湾代表有时在会议上与中国官员短暂会面，即使他们不利用这种场合讨论两岸关系议题。中国禁止台湾直接参与联合国等其他国际组织，因为中国不承认在台北的政府。除了贸易和领事事务，中国还要求他的170多个外国盟友排除台湾。台湾历任总统通常将他们在东盟的位置交由政界人士代替，通常是北京喜欢的非政府人士。台湾总统自己不能够参加领导人峰会。在蔡英文2016年上任后，中国和台湾还未有进行过正式对谈。蔡英文不赞同北京以各自承认自己是中国一部分的对话前提。佛光大学公共事务教授刘以坤说，
In terms of political reality, he's the one and only who is accepted on the part of mainland China. So that's why 张忠谋。
刘以坤话：从政治现实嚟睇，张忠谋系一位，而且系唯一一位喺呢方面中国大陆能够接受嘅人士。呢、这个就系点解张忠谋再次被派为特使嘅原因。设喺台北嘅政治风险咨询机构以特金斯执行董事吴瑞国认为。张忠谋冇被授权讨论中国与台湾嘅关系，亦就系所谓嘅台海关系。佢话
：，I don't really expect that anything substantive will come out of the APEC。
吴瑞国话：佢一啲都唔期待呢一次东盟会议会产生乜嘢实质性嘅成果。张忠谋是否见到习近平无关紧要，呢个系北京嘅禁忌之一。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从台北发嚟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台湾双十节前军演，蔡英文陪同巴拉圭总统观看。中国官媒表示，微调经济政策恐怕难以摆脱经济压力。研究首次揭露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台湾军方九号在桃园举行地空联合作战军事演习，这次军演采取实兵不实弹的方式，目的是要测试台湾军队的作战实力，包括在击退假想敌试图占领台湾空军基地的企图。中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从来都没有放弃过用武力来夺取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陪同来访的巴拉圭总统阿布扎观看了军演。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表示，这样有助加强双方的友谊，推动今后的民间和军事交流。巴拉圭总统阿布扎星期日到达台北进行六日的访问，这个是他八月份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国事访问，他将会在十号参加台湾的双十节国庆庆典。台湾和巴拉圭自1957年建交，目前巴拉圭是为数不多的台湾邦交国之一。中国官方传媒表示，在稳定经济的关键时期，仅靠对经济政策的微调可能不足以摆脱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一篇社评说，中国必须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中国星期一降低了对一些金融机构的准备金要求，相当于向经济注入了$7,500 亿。不过中国股市随后仍然出现大幅下滑，人民币汇率亦都进一步下跌。这个是降准，是中国今年第四次的放宽信贷，希望在陷入同美国的贸易战之际稳定市场。分析人士预计中国可能还会进一步降准，不过不是太过可能会下调基准利率。中国自从2015年十月份以来，基准利率一直都没有变化。研究人员首次能够追踪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额，从购买大型农场到住宅地产，中国资金的规模引发了有关外国在澳大利亚影响力的激烈辩论。这项研究结果可能会令到一些澳大利亚人感到惊讶，他们一直对中国的影响力和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规模心存警惕。这个全面的新资料库显示了中国投资者涌入澳大利亚的情况，从2013年到2017年，中国投资额超过了$280 亿，大部分投资在采矿专案和房地产上，尽管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旅游投资也都越来越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学者表示，这证明了中国投资正走向成熟，变得越来越精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被荷兰政府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逮捕并驱逐出境的四名俄罗斯人，只是在度测试俄罗斯大使馆的电脑系统。荷兰上个礼拜表示，他们干预了俄罗斯在四月份试图入侵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部的行为。该组织是一个位于海牙的跨政府组织。当局表示，他们在隔离的一间酒店的房间里面找到这四名俄罗斯人以及他们的间谍设备。拉夫罗夫在星期一表示，莫斯科方面当时未有收到来自荷兰政府的投诉，并且称这些人的到访是例行公事。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星期一宣布了十月较晚时候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及法塔克会面的计划，制定出对以色列、美国以及哈马斯的新政策。巴勒斯坦人同这三方的关系日益紧张。星期日在将一颗阿根廷制造的卫星送入轨道的时候，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完成了另一项创举。《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一发表的一份调查显示，外部开发人员可能多年来滥用谷歌一个漏洞，暴露了大约500,000名 Google Plus 用户的个人数据，然后谷歌为避免后果而隐瞒了错误。社交媒体公司面书在星期一宣布，以一款名为传送门的视频聊天设备打入硬件市场。该设备将能够同好似亚马逊的 Alexa 和谷歌助手等智能设备竞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乌克兰大饥荒85周年的纪念活动。不过我们先来讲讲香港的消息。中国11黄金周访港旅客创5年新高，本土派劝退自由行。连接中国大陆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通车后的第一个中国国庆11黄金周假期最近结束。据香港入境处统计，有超过152万中国游客人次访港，创5年新高纪录，其中大约15%是乘坐高铁。多个本土派组织在十一黄金周期间示威，劝退中国自由行游客，希望他们留在中国购物，不要逼爆香港影响民生。有区议员表示，高铁开通后令香港陷于严重亏损或者游客逼爆的两难境况。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耗资大约110亿美元公帑兴建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9月23日正式通车。一个星期之后，遇上为期7日的中国国庆十一黄金周假期，高铁客运量能不能够达到当局预期的最佳估算，即是每日80,100人次，受到各界关注。据香港入境处星期一，即是10月8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十一黄金周假期有超过152万中国游客人次经各大口岸访港，比去年同期增加接近20%，是近5年来最高升幅。其中自由行旅客比去年同期增加接近25%，中国旅行团的游客亦都增加了超过10%。而整体十一黄金周访港中国游客人次，其中大约15%是乘搭高铁，即是10月1日至7日期间有超过220,000中国游客人次乘搭高铁访港，其中来自深圳和广州的游客占大多数，并且以自由行的游客居多。上个星期五由广州南站搭高铁到香港的广州市民叶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搭高铁比以往乘搭广州东至到红磡的城际直通车方便，因为搭高铁只是需要1小时左右就到西九龙站。叶小姐表示，同朋友计划在香港玩2日，主要是购物和观光，由于搭高铁很方便，以后都会选择这个途径到香港，而在香港購物亦都會比較有信心買到真貨。
化妝品啦、護膚品啦、衫啊，跟住袋啊等等啊，呢啲都會買咯。
係啊，點解呢啲會諗住喺香港買呢？
新款啲啦，同埋平啲啦，同埋會堅啲啦。
哦，即係比較真啲。
係啦，係啦。
十一黃金週為高鐵香港段開通2星期以來帶來乘客高峰，不過7日的客運量仍然未達到香港政府下調了的日均80,100人次的最佳估算，最接近亦都是通車以來最高客量人次的一日，是上個星期五，即是10月5日有80,020人次， 其余五日的载客量人次都有超过73,000至78,000人次，而十一黄金周的最后一日，即是星期日10月7日的高铁乘客量回落到50,060人次。上个星期五高铁客量最高峰期，西九龙站逼满了排队搭高铁的旅客，大部分是出境回中国的旅客，有旅客在车站大堂席地而坐食嘢。上个星期三，即是10月5日，由广州南站搭高铁到香港逗留三日，即是10月5日晚搭高铁返返广东的中国自由行旅客孙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搭高铁到香港好快好方便，不过在旅客最高峰期的时候，他觉得在西九龙站过关人太多不方便，但是以后还是会选择搭高铁到香港旅游。第一次到香港旅游的孙先生表示，十一黄金周香港的酒店房价非常之贵，九龙好普通的酒店房价都要超过$400一晚，不过他仍然对香港有好好的印象。
很繁华，经济很繁华，然后人很友善。
孙先生说香港很繁华，经济很繁华，然后人很友善。孙先生表示以后还是会选择搭高铁到香港旅游，由广州南来回大约$60的票价，他认为不贵，主要是观光购物，例如电子产品、化妆品，还有一些纪念品。
一方面是进口吧，二一方面就是说保真，还有就是汇率相对来说低一些，比大陆应该能便宜一些。
孙先生说一方面是进口，第二方面就是说保真，还有就是港币汇率相对来讲比人民币低一些，比大陆应该能够便宜一些，然后品种更加齐全一些。据香港传媒报道，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假期，中国旅客虽然为高铁香港段带来乘客量的高峰，但是通车两个星期以来，乘客量最低只有37,820人次，综合计算两个星期的每日平均乘客量只有62,547人次，仍然比当局的最佳估算目标80,000人次低两成。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在高铁香港段通车之前作出的最新收支估算显示，以每日乘客量80,000人次计算，2018年度，即是9月至到年底，票务收益将会有接近$80,000,000，在扣除营运开支之后，盈利有超过$25,500,000。如果按乘客量低两成来到去推算，票务收益将会减至超过$6,200,000，扣除营运开支之后，盈利就只有$800,000，比原先估计大跌接近七成。身兼一地两检关注组专家组成员的荃湾区议员谭海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高铁香港段开通之后，令香港陷于严重亏损或者游客逼爆的两难境况。他认为港府当初向立法会要求拨款兴建高铁是欺骗香港人。
政府就是很卑鄙在于什么呢？一路说起了高铁香港人可以很容易上大陆，但事实上呢，即香港人高铁可能得一成或者两成，事实上即超过80%是大陆客的时候，即我们真的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当初政府其实是不是用了一些语言艺术或者一些错的宣传方法去诱导香港人去支持高铁呢？如果当初他说每日会多了几十万，每个月会多了几十万的大陸客嚟，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會支持咗高鐵。即係政府是很卑鄙，即係好不幸地，香港人是用庫房的錢去起一樣係揼自己只腳的一個高鐵咯。
譚海邦表示，多年嚟香港政府都是用經濟發展去包裝一些中港融合的大白象項目，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是其中之一。目前西九龍站附近豪宅區的元芳商場亦都曾經出現中國遊客逼爆的現象，有居民甚至表示考慮搬屋。而西九站鄰近的港鐵柯士甸站和九龍站亦都是人滿為患， 附近社區居民的生活亦都大受影響。譚海邦表示，據統計，今年一至八月中國自由行旅客訪港人次再度錄得升幅，很多住在中國遊客購物地點附近的居民都發起抗議行動，不滿中國遊客來香港搶購日用品、藥物和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嚴重影響香港的民生。譚海邦亦都在十一黃金週假期前的9月30號在鄰近中國深圳灣口岸的屯門發起第一次勸退中國自由行旅客的行動，希望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勸喻中國遊客留在中國大陸消費，並且勸喻中國政府改善食品安全和降低進口貨品的關稅。
我們看到其實無論香港的超級市場或者藥品店和大陸的相距是有兩樣的問題，即是說差距，第一樣就是關稅，同一罐奶粉在香港買是便宜幾十元，因為大陸有關稅。另外呢，即係大陸的市民對香港的食品安全較有信心。依兩個嘅源頭呢，其實需要佢哋自己的居民去翻自己嘅政府咧，爭取翻良好嘅食物安全同埋咧降關税。
譚海邦表示，深信全世界冇一個地方好似中國咁樣，民眾係要去其他地方買日用品。佢認為呢個現象係非常之荒謬，亦都加重咗香港公共交通工具同埋購物區嘅負荷。呼籲香港政府取消目前深圳户籍居民一周一行的政策。
我們都呼籲香港政府就是將深圳户籍的一周一行改為半年一行或者一年一行，這樣才都可以舒緩到香港人，特別是屯門、元朗、上水和高鐵附近的區域的一些居民現在飽受太多自由行拖劫的影響。
參與勸退中國自由行的屯門居民殷先生對傳媒表示，屯門居民多年來受到中港硬性融合的影響，大量中國自由行旅客購物帶動了附近商場甚至民居的店鋪租金上升。
所以我們不可以看到，如果香港繼續融合下去的話，區區都變屯門的香港人才會知道苦況。我希望不要再去到無可挽回的地步，才減緩中港融合。
北區水貨客關注組星期日，即是10月7日中國十一黃金週假期最後一日，在上水火車站發起勸退中國自由行 2.0， 示威者一度和反對示威的人士叫罵。北區水貨客關注組發言人梁金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近年中國興起代購熱潮之後，上水火車站一帶的商場經常逼滿了從事代購的中國自由行遊客和水貨客，居民的生活大受影響。關注組希望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勸退行動，呼籲中國自由行旅客留在中國國內消費，不要再逼爆香港，影響民生。梁金成表示，據香港旅遊發展局公布的統計顯示，今年一至到八月，整體中國遊客訪港人次接近3300萬，比去年同期上升接近14%，平均每個月超過410萬人次，每日接近140000人次。梁金成又表示，統計顯示今年一至到八月訪港的過夜中國遊客大約是1320萬人次，較去年同期上升接近9%，每日大約是55000人，而非過夜中國遊客超過1970萬人次，較去年同期上升17.5%，平均每日超過82000人次。梁金成認為，統計反映非過夜的中國旅客是佔大多數，可能是從事代購和水貨客，建議當局為中國遊客每日設封頂限額。
那個數字有趣的地方呢，就是非過夜旅客呢是每日有成80000多人的，而反而過夜旅客是只有50000多人的，55000多人的。其實看得到就是說，非過夜旅客有多少真是旅客呢？那些就是有機會，就是你旅客，你真是旅客的，那你見識的人數不是很多，但是你非過夜旅客是多嘛。所以為什麼我們更加提出，就是其實之前也有提過，就是旅客這個封頂的問題。 咁所以而家我哋建議就係個封頂人數係每日八萬五人咯。咁就呢個已經係包括咗過夜同非過夜嘅旅客啦。咁佢哋啲人數點樣去分？我相信希望政府或者業界或者全香港市民可以一齊去討論。
梁金成表示，關注組建議嘅中國遊客每日封頂人數只係拋磚引玉，希望政府認真研究香港每日可以承受幾多中國遊客。梁金成又表示，興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只係政府一廂情願，他不認為香港納稅人要無條件地補貼高鐵客運量不達標的虧損。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今年是烏克蘭大饑荒85周年，烏克蘭總統感謝美國參議院最近通過決議，承認大饑荒是針對烏克蘭人民的民族滅絕行為。烏克蘭一個多月前已經啟動各種紀念活動，在同樣爆發過大饑荒的中國，在北京的烏克蘭大使館亦舉行了紀念活動。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報導。
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上個週末發表聲明說，感謝美國國會參議院在烏克蘭大饑荒85周年之際通過相關決議案。波羅申科說，他確信大饑荒悲劇由蘇共政權針對烏克蘭人民組織和實施，美國對此做出了相應反應。這一次證明了幾年來不斷鞏固的雙方戰略夥伴關係。波羅申科特別感謝美國國會兩黨議員，他說他最近訪問美國的時候和美方專門討論了這個的議題，他亦都非常期望世界其他的國家能夠跟隨美國的這個行動。美國國會參議院10月3日通過的決議說，承認美國政府一個委員會1988年有關烏克蘭大饑荒的決定，那個就是斯大林和他周圍的人在1932年至1933年間犯下了針對烏克蘭人民的民族滅絕罪行，決議對烏克蘭大饑荒悲劇的受害者、幸存者以及他們的家屬表示深切的慰問和同情。決議還譴責了蘇共政權針對烏克蘭人民體制性的侵犯人權，其中包括對民族自決權利和言論自由權利的侵犯，同時鼓勵傳播烏克蘭大饑荒的訊息，使世界更多的知道那一场的悲剧，并支持乌克兰人民继续朝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方向前进。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说，美国国会参议院决议是一项历史性决定，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亦都通过了类似的决议案，目前已经提交众议院讨论。乌克兰媒体说，美国目前已经有10多个州，世界上有将近20个国家都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民族灭绝行动。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葡萄牙、匈牙利、波兰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和格鲁吉亚。乌克兰议会2016年年尾呼吁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承认30年代的乌克兰大饥荒是民族灭绝行动。美国首都华盛顿2015年树立了乌克兰大饥荒纪念碑。乌克兰多年前立法，将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设定为大饥荒纪念日。今年的大饥荒纪念日是11月24日。在乌克兰大饥荒85周年之际，乌克兰从9月1日起启动了一系列纪念活动，直至到11月24日，在85日里面，在世界上85个地方每日都会举行纪念活动。乌克兰驻俄罗斯、日本等地的大使馆亦都纷纷加入了纪念活动。在同样拥有大饥荒历史的中国，乌克兰驻北京大使馆9月5日举行了点燃蜡烛纪念活动。参加者包括乌克兰在中国的侨民、学生、商人以及外交官等等。参加者当日手持蜡烛依次进入乌克兰大使馆院内的一个小东正教堂里面，他们先将蜡烛放在圣像前，然后向大饥荒中的受难者默哀。乌克兰驻中国大使馆还散发了很多宣传手册，使公众更加了解大饥荒的真相。今年纪念活动的主题是乌克兰牢记大饥荒，使世界更多的人知道乌克兰大饥荒， 纪念活动由乌克兰民族记忆学院、乌克兰外交部等机构协调组织。除了在乌克兰各地正在举办大饥荒的系列展览外，乌克兰今年还制作了一些有关大饥荒的广告和宣传手册。乌克兰民族记忆学院还通过社交媒体每日更新报道纪念活动。乌克兰民族记忆学院说，饥荒爆发后，当时的苏共政权禁止乡下饥饿的农民进入情况较好的城市。在这个之后，当局又将农村全部封锁，禁止农民逃难到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从目前解密的一些苏共领导人当时下达的命令可以提出，大饥荒完全是人为制造。
Голодомор был не потому, что начался голод, потому что был неурожай. Голодомор был потому, что крестьян отобрали зерно.
伊克洛夫说，乌克兰爆发大饥荒并不是因为当时收成不好，而是因为农民手里面的粮食被全部收缴。苏共武装人员当时手持武器进入每一户农民家中，抢走了农民家里面储备的所有粮食。在乌克兰，有关大饥荒研究的一些新的资料目前不断被发表。很多资料显示，由于农民对斯大林推动的集体化农庄运动普遍抵制和反对，制造大饥荒导致了整个农民阶层被消灭。大饥荒之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都是农民之中的那些最能干和最勤劳的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美国今年十一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事关重大，可能会改变美国国会的控制权。即使候选人提出了旨在赢得选民的政策立场，但是专家表示，决策过程不单止依靠逻辑论证。在一本新书中，心理学家亚历山大·托多罗夫展示了世界各地的研究如何揭示第一印象的惊人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发来报道。
你会投票给谁呢？在一项的实验当中，丹麦研究人员修改了候选人的真实的面容，使他看起上来更加有主见或者更加女性化。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托多罗夫说，这些细微的变化是带来了不同。
Right-wing voters were more receptive to the message of this politician when the message was paired with this more dominant-looking face.
他说，当信息和更具统治力的面孔配对的时候，右翼选民更加容易接受这位政治家的信息。当同样的信息和另外一个看起上来更加女性化的领导人形象同时出现的时候，自由派选民对这个信息更有印象或者更加容易被说服。这个是托多罗夫新书《面值》当中的一个例子，他描述了我们只是基于外表所作出的无意识的判断，以及这些判断是怎样产生影响，比如决定选举。托多罗夫发现他可以通过一次测试预测大多数选举。他向实验对象展示了对手候选人的实际的竞选照片，并且询问哪一个更加有能力。根据照片，被认为更加有能力的候选人七成的时间都是赢得了选举。
I was certainly surprised because this is a really important race. There's tons of money going into it and there are lots of other variables.
托多罗夫说，他很惊讶，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选举，大量的资金投入其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变数，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很大比例地预测出选举结果。他说，候选人的外表对不了解政治问题的选民影响最大。他说，这个并非完全不理性。
You can say that people are looking for the right information, competence, in the wrong place, appearance, because it's easy.
话你可以话，好多人喺错误嘅地方外表上寻找正确嘅信息能力，因为咁样做好容易。喺好大程度上，呢个系好多决策心理学嘅故事。我哋依赖捷径做出好多嘅判断，例如研究发现，睇起嚟更加值得信赖嘅贷款申请者，有可能系攞到更低嘅利率。罪犯会因为他的外表而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他说，天真的观察者会说，被判死刑的人似乎更不可信。这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说明外表在其中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托多罗夫说，虽然第一印象往往是错误的，但他们是快速而没有意识的。 他说很难再训练人不使用它。他说他相信你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他们意识到并且使用是不同类型的讯息，但是讲起上来是容易，但是做起来就会很难。选民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够了解候选人。美国之音记者巴拉哥纳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的，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